上帝赐福你，很高兴能见到你。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有一个人叫做巴布，他住在乡下，有一只流浪狗会常常出现在他家。他妻子说，巴布，你得开车把狗带去树林里，那才是他家。巴布就开车把狗带出去放他下来，但他回到家却看见狗在家门口比他还早到。这个状况一再发生，妻子说，你得载他去远一点的地方兜圈子，让他头昏。于是巴布开到很远的地方绕了好几圈再放下狗。两小时后，他在车上打电话给妻子说，狗有回来吗？太太说，回来了，就在外面。巴布说，拜托让他听电话告诉我怎么回家。认真来宣告，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我大胆宣告，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我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上帝赐福你。今天我要分享享受人生旅程。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达成目标后，孩子长大，工作加薪，才会好好享受生活。约尔，等我减重，等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会快乐。我们的快乐总是在未来达成目标以后。这种心态的问题是，我们总会有不快乐的理由，总有些事让我们有压力，活得紧张。关键是要在旅途中找到喜乐。还没到达目的地，还在等待事情改善，还在相信应许的同时，你要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就要享受当下的快乐。如果你一心只想着终点，想着各种问题，职场的麻烦，就会错过今天的美好。你不会因为孩子做了有趣的事而大笑，你太忙了，要帮他们穿衣服，准备早餐，送他们上学。你也会忽略了另一半，只看到他们的毛病，只看到缺点，等对方改进了，你才会开心。我认识一些人，生活很匆忙，他们不喜欢上班，害怕塞车，很讨厌麻烦的同事，迫不及待周末快来到。但就在你的忙碌中，你错过了多少人生美景，急着赶到目的地，你才会快乐。我鼓励你，别急着赶完你的行程，达成下一个目标，而是放慢脚步，在旅途中寻找喜乐。看看你目前生活中的美好，你生命中的这些人都是上帝所赐的，或许他们不完美，但你也是。约尔，我丈夫让我好烦，你从不惹他生气吗？有些人巴不得得到你的丈夫，他们愿意付出一切。这里有位姐妹举着她丈夫的电话号码，真是慷慨。养儿育女实在太辛苦了，我整天就忙着做饭、打扫、接送。你知道有多少人不能生育？为了怀孕，他们能付出一切。你眼中的平凡其实不平凡，我们认为普通的事其实不普通。今天是周一，又要去上班了，换一种心态，我要去上班了。我有工作，有收入和资源，我受不了这么糟的交通，塞车好讨厌。转个念，我在车阵之中，因为我有车有便利。今天又得打扫家里，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我可以打扫，因为上帝让我有地方住。有正确的观点，就能在旅途中找到喜乐。我还没住进大房子，但很感恩有地方住。还没遇到合适的人，但单身也过得很快乐。我不想一直在这里工作，但主啊，我很感恩我有工作。仇敌在欺骗我们，让我们只是忍受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有儿女却无法享受，有配偶也不喜乐，有房子有工作机会，却还是抱怨没有喜乐，必须完成下一件事才会快乐。不，你得学会这个原则，在过程中也有喜乐。当你有正确的观点，就能享受当下的美好。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凡是真实的，有可敬公义的，清洁可爱的，若有任何美名、德性、称赞，这些事都要思念。 重要的是他用了若这个字，若有任何德性，意思是你得刻意去寻找，在家人身上寻找优点，在配偶身上的确能指出缺点，但何不看看优点？或许你正面临挑战，但他还是有好的一面，上帝在扶持你，有人鼓励你，某方面已经有改善，想在旅途中有喜乐，就不能只看错误，要看到好的一面。其实你今天还在这，就值得感恩。有人曾经想要毁掉你，你曾罹患严重疾病，你得到你不该拥有的。你可以对主说，感谢主，我还在这里，能呼吸新鲜空气，感谢你的帮助。路加福音24章说，耶稣是周五被钉十字架，那个周日有两个门徒要从耶路撒冷去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你能想象他们有多沮丧？他们追随并交托生命的耶稣已不在了，两人在旅途中谈论着发生的一切，各种不应该，背叛，心痛。这时耶稣突然过来与他们同行，他们却认不出他，他有另一种样貌。耶稣问他们在讨论什么，为何如此忧虑，他们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没听说吗？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弥赛亚，把他钉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耶稣就开始向他们讲述先知的预言，他要如何降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后复活。27节说，他讲解了经上指着自己的话，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刻，他们与刚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同行，帮助他们了解旧约圣经的预言，还有会发生的事，这些事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有7英里，到达以马忤斯时已经是深夜，两人请求耶稣留下过夜。吃晚餐时，当耶稣拨开饼，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来，但耶稣忽然不见了。想想与耶稣同行的漫漫长路中，他们只想着挫败，极大的失望，他们的领袖死了，以至于没有发现当下的神迹。他们只知道生活不公平，这是不对的。他们灰心丧气，然而复活的救主一直在他们中间。人生旅途中有多少次我们没有察觉上帝的作为，满脑子都是生活的压力，有待解决的问题，财务上的挫折，以至于看不到所有的美好，上帝的扶持、恩惠与引领。我们经历过挑战，但在这中间，儿女依然健康。我们遇上机会，需要时有人来帮助我们。不要只关注错误，以至于看不见美好的事。很有意思，这些门徒一路与耶稣同行，这让我们明白一个原则：旅途中应该有喜乐。他们却没发现，多少人看到了你的旅途中的喜乐？我们看到塞车，看到挣扎，带孩子真辛苦，但你是否看到喜乐？会不会像门徒一样，上帝正在你的当中成就大事，你却看不到？经文说，上帝使他们眼睛明亮，他们才认出耶稣。愿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别错过当下的神迹，看见你的良善，察觉你的工作。我不希望走到生命尽头还在懊悔没有享受过年轻，养育儿女压力太大。我不喜欢我的30岁工作压力太大，40多岁过得不开心，有经济困难，50多岁时健康问题，60多岁时通货膨胀，疫情，球队又输了。回头一看，人生已走完，我们却没享受其中，总有些事情、问题、错的人、延误。或许此刻你正处于伟大的时刻，但就像门徒，你只想着不顺遂，专注于你要去的地方，以至于错过了所有的美好。门徒想着耶稣当时与我们同行，为我们讲解经文，我们就在他面前，应该停下来专心领受和享受。 但他们只想去以马忤斯，想着摆脱失望。并不是说不会有困难、压力和紧张，而是说每个季节都有美好的地方，你得在旅途中发现喜乐。有时就像门徒失去了才想到，当下我们却没发现，事后才明白那段时光真棒。我们会谈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我想告诉你，当下极美好，此刻美好事正在发生，美好回忆，美好的人还有机会，别像他们一样错过。我父亲去世前几年，我三个姐姐和姐夫都在湖木教会这里和我们一起服侍。我家五个孩子，四个都在，哥哥保罗还没加入我们。主日晚上聚会时，我往下看，有丽莎和她丈夫，谭默和她丈夫，艾普和她丈夫，然后是师母和我。我常对师母说，真是美好的旧时光重现，多么奇妙，我们都在一起服侍。我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就是家人嘛，很平常。我发现这很宝贵，我们珍惜这段时间。这些年来，大家继续前行，建立教会，成就呼召。你生命中的人不会永远在你身边，别觉得理所当然。我喜欢实现梦想，达成目标，向前冲，所以我也在提醒自己，放慢脚步，然后享受旅程。很容易就活得忙碌、紧张、烦躁，但今天是上帝赐的礼物，别只是忍受，要享受。20年后回首往事，你会充满美好的回忆，想着过去是美好的，养儿育女，在那家公司工作，去湖木教会。我纳闷你是否在美好时光里却没发现，你太紧张，只看见问题，努力实现梦想。你要开始在旅途中发现喜乐。我儿子强纳森7岁时，有一天我们要去教会，我在车库里往车上放东西，我对他说，走吧。他有一个我们常用的标签机，拿在手里，在转盘上选好字母，就能制作标签了。强纳森做得很专注，我说，要迟到了，得走了。他说，好，等我一下。我说，没时间了。他用最快的速度继续弄着。我越来越着急，最后他完成了，跑过来把标签给我，上面写着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我心想，还有时间再多做几个吧。不知怎么了，我不再着急了。很多时候生活中的小事有非凡的意义，的确完成大目标，结婚生子，搬进新家都很棒。这些都是巅峰时刻，有人为此而活，他们才会快乐，但这样的时刻很少。即使是信心的英雄们，摩西分开红海，解救以色列人，这很了不起，但一生中只有这一个月，其他的120年呢？你得学会享受旅程，当红海没分开，等待下一件大事时，你能在小事上开心，在日常中发现美好，花时间和孩子欢笑，和配偶一起散步，清晨看日出，听小鸟歌唱。别太忙碌，压力重重，才能享受简单的事情。我从师母的家人那里学到很多，他们很爱笑，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不久的一个周日聚会后，我们在家里一起吃午饭，师母的母亲、哥哥和所有的家人，大家都在那里，我们坐在一起。半小时后，我吃饱了，起身去后面看电视球赛。3小时后，我看完了整场球赛，回来一看，他们还坐在餐桌旁一样的位子。我说，现在是吃晚餐吗？师母说，我们是吃完午餐还没走。我有点困惑，他说，我们很享受在一起聊天，我和哥哥保罗在一起最多几分钟。他们在做什么？在旅途中发现喜乐，那不是巅峰时刻，不是在过生日。 他们当然也有挑战和困难，但他们花时间看见美好，享受上帝赐的一切。有时我们等待大神迹，但平凡中也有神迹。你还活着就是个神迹，生命中有人爱就是神迹，你有健康、好头脑、机会。别像那些门徒，因为看似普通而错失美好。他们只是家人约尔，我们把今天看得很普通，事实上没有普通的日子，每天都是上帝所赐的。他可选择任何人活在此刻，却选择了你我。我们或者看见所有的错误、缺乏、有压力，或专注于生活中的美好，欣赏简单的事物。成长过程中，我最美好的记忆是小时候父母常带我们去机场坐小火车，从 A 航下到 B 航下，当时还没有安检，是免费乘坐，我们仿佛到了游乐园。这件简单的事我仍然津津乐道，要在旅途中找到喜乐。圣经说上帝就在他们中间，他们却不认识他。上帝常常在我们中间，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等着红海分开，等着哥利亚倒下，却不知道他会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看起来很普通平常。2007年，一家大报社做了个实验，看看人是如何看待普通环境中的不凡事物，能否看出平凡环境中的非凡，能否欣赏音乐厅以外的音乐。他们选了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他曾经是位神童，他是举世赞叹的小提琴家。很多人愿意花数百美元买门票，在著名场所听他演奏。他的小提琴价值400万美元，是17世纪的小提琴。某个周一清晨，他在上班高峰期来到捷运站，戴着棒球帽，穿着普通，看上去很普通，他就站在墙边开始演奏。他演奏了6首最著名的古典乐曲，43分钟，有1100人经过，只有7个人停下来聆听，多数人只是忙忙碌碌的过日子。他们听到了音乐，但这似乎很平常，常有人在那演奏。研究人员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一个是不常见的事物出现在寻常的地方时，我们会看不出来。也许是大家太忙碌，太匆忙，专注于其他事。但如果我们如此匆忙，以至于不能辨认出由全世界最优秀的演奏家用有史以来最好的乐器演奏的史上最好的乐曲之一，那我们还错过什么？什么是我们忽略看不出来的？你的生活中有些事情看似普通，虽然环境普通，但你的儿女却一点也不普通。你能呼吸，上帝给你恩赐、机会，其实这些都不普通。当耶稣现身与门徒同行时，看起来很普通，不过是另一个路人。后来他们才说，当时其实有感觉他很特别。别等到后来才认出你生命中的不平凡，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错误。上帝拯救了他们，打败了法老，现在他们要前往应许之地。一路上他们身处荒漠，没有旅馆，没有商店，没有药房、水源，但上帝日复一日供应他们。圣经说他们的衣服鞋子40年没有穿破。你以为他们会心怀感激上帝丰富供应，但他们只看见问题。我们不在应许之地，结满葡萄的地方在哪？我们不用自己建造的房屋在哪里？在旅途中找不到喜乐，负面情绪就会出现，开始抱怨。他们没有察觉上帝如何扶持他们，供应他们。看起来很平常，我们每天都有玛纳，没有什么。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却看不见。他们怨声载道，最后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永远也进不去，只有他们的子孙才能进入。 就像他们，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待应许，等待健康好转，等待对的人。我们看到了目的地，知道上帝赐下的梦想，如今在旅途中，关键是你在旅途中看到什么？是否只看见问题，没耐心，充满抱怨？如果你像他们只看负面，就会开始怀疑，你就会错失上帝最好的安排。或许你没察觉，旅途中上帝与你同在，一路上他都在动工，扶持你，保护你，供应你，引导你的脚步。别像他们看不见他的良善，每天花时间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主带我走到今天，感谢你修平崎岖，感谢你为我征战。你或者抱怨，或者赞美，但不能同时做。抱怨就会停留在原地，赞美你就会提升。有位富有的父亲想让7岁的儿子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他们离开豪宅，开车到乡下，在农场过夜。那是一栋小木屋，没有电视，没奢侈品，没有地毯，只是农舍。但一到晚上，这家人就会到门廊讲故事，欢声笑语。在农场住了一天半后，他们回家了。父亲想知道儿子是否学到功课，他好奇问儿子，旅途愉快吗？儿子说，爸爸，我好喜欢。他说，你看到人能有多穷吗？儿子说，是的，我看到了。他说，什么意思？那你学到了什么？小男孩说，爸爸，我们家有一只狗，他们家有4只。我们家的游泳池延伸到后院中间，他们有没有尽头的溪流。我们家有漂亮的灯，他们家却有星星。我们晚上自己看电视，他们却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爸爸摇摇头，不敢相信。儿子最后说，爸爸，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有多贫穷。这就是重点，生活中简单的事物会带来最多快乐。或许你没拥有很多，但你若有家人就是富有的，身体健康就是富有的，你能仰望星空就是富有的。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能否在旅途中发现喜乐，是否看见上帝的良善，看见沿途的祝福，或只看见不顺遂，你没得到，你没拥有的，以为到达目的地你才会快乐。你正在错失今天的美好，要定义现在就享受当下，抵达目的地前就享受当下。还没成功，但现在我很满足。还没结婚，但我享受单身生活。虽然有挑战，但上帝帮助我，使我喜乐。你能常常喜乐。罗马书提到，我们现在就满有喜乐，不是明天，不是达成目标后，不是问题解决后，现在就能满有喜乐。我认识一位年轻姐妹，她对人非常友善，个性很好，她总是会带来欢笑。几年前，她被诊断出癌症，病情严重，她开始接受治疗，做过各种检查，状况大起大落。但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喜乐的。我和师母去医院探望她，她会露出灿烂的笑容，笑得很开心，我们每次都备受鼓舞。有位年长的女士和她同时接受治疗，每周1、3、5，她都要求护士把门开着，这样她就能看见外面的大厅。护理师问她为什么，她说，那个年轻的女孩会走过来向我挥手，她的微笑使我能坚持下去。我的朋友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充满喜乐，祝福别人，知道每一天都是礼物。他也可能变得苦毒、沮丧。我病好了才会快乐。不，他现在就有喜乐，他在逆境中看见上帝的良善。100年后，我们都将离去。别再气馁地度过又一天，找回你的喜乐。我听别人说过，不是人生太短，而是我们等了太久才开始。我们一直等待挑战结束， 等待儿女长大，等待升职，等退休。愿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寻常生活中的奇妙，欣赏身边的人，珍惜简单的事物。回首往事时，你就能说，我享受过二十几岁，享受过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不是忍受，而是享受。别像那些门徒，上帝就在这里，我们确认不出来。此刻他正扶持你，供应你，给你生命气息。你当尽本分，现在就要喜乐。当你这样做，我相信并宣告，你将充满喜乐，与人和睦，领受恩惠。逆境即将要翻转，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奉耶稣的名，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跟着我祷告，请说，主耶稣，我要畏罪悔改，进入我的心，掌管我，做我的救主。如果你这样祷告，那你已经重生了。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并尊崇上帝。Discover the Channel